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19篇73节，诗人说：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神不但创造我们，并且给了我们一本人生的说明书，就是圣经。他赐给我们悟性，使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。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得知当行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灰心是信心的死敌。我们思想灰心是信心的死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9章1到9节。列王记上19章1到9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不是一条义路。
列王记上19章1到9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1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 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以上是《列王记上》19:1-9，今天的灵修经文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《约书亚记》1:9，《约书亚记》1:9，经文说道：“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约书亚记1:9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书亚记1:9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1:9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灰心是信心的死敌。你曾否试过立下大志，把身心全然投资在某项施工上，但突然间怀疑一切是否值得，所付出的是否突然？这种心态被称为灰心。韦氏大词典给他定下这样的解说：令人软弱。灰心是一切心灵要命痼疾的前奏。倘若他能及早给认出来，拔除根治，应该可以减少酿祸的机会。第一，灰心几乎每每在疲累不堪时出现。许多年前，一位灵力充沛的先知以利亚曾单枪匹马跟无数巴利先知斗法，他能召降天火，能彰显神的圣怒审判。一场漂亮的胜仗打过以后，他心力交瘁，竟转身跑到旷野去求死。那股不外如是的滋味叫他心灰意冷，他向神说：神啊，算了吧，让我就此了断残生，我一点也不及从前的先贤圣哲。第二，我们需晓得灰心的传染力是非常强的。查理·琼斯是一位很成功的保险从业人员，他几年间的保险推销金额远胜过其他的业务员。当同僚问他曾否灰心过时，他回答：当然，但我一点不会让你们看穿，因为我不想灰心在你们中间散播开来。第三，别忘却灰心是信心的死敌。马丁·路德把信心界定为对神活泼的、不问情由的信任。信心说：我看见我所想成就的，我愿意把一切托付神。话还没说完，灰心便大叫大嚷：不值得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 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灰心是信心的死敌这个题目。几乎每一位忠心侍奉主的人都曾经有过灰心的时刻，就连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以利亚也不例外。失望是对外界对我们造成的刺激，但灰心却是由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产生的反应。神不要我们灰心沮丧，他一直都在这里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。心灰意冷是基督徒致命的死敌，信心就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要深信自己是在神的护庇之下，而心存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主所许可的苦难。基督徒灰心意味着完全怀疑神拯救的能力，认为自己无法得救，神是救不了我了，因而转去犯罪，这是一种骄傲。神的信实跟美善是我们永远可以期待的，他已经救了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就会继续拯救我们。灰心往往会在我们期待落空的时候来侵袭我们，而他之所以会得逞，是由于我们不肯放手，不肯让神处理我的一切。很多灰心不是因为神没有工作，而是因为神没有照我们的期待方式在动工。以利亚期待一场神迹就能彻底改变整个以色列国，但神的旨意并不依赖一时的结果，而持续的计划。加密山上的得胜只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有一次，一位沮丧的卫理公会牧师写信给知名的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·怀特，寻求他的建议，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离开他的侍奉。他这样失败，遇到的挫折这么多，困难这么大，他还要继续吗？亚历山大·怀特回信给这个牧师说，弟兄，绝对不要想放弃讲道，在上帝宝座四围的天使都会嫉妒你这伟大的工作，就鼓励他继续尽忠。不要因为事情超过自己的能力而灰心，要相信基督会透过你的生命完成他的工作。卡门夫人说，灰心疑虑是魔鬼送来的礼物，信徒几时接受他们，就几时被四面困住，做什么事都无味，当说的话不愿再说，当做的事不愿去做，对所有工作都感到消极。更让人受害的是怀疑神，尤其是在环境不顺、遭遇艰苦，或祷告许久不见答复，和工作许久不见果效，看不见成绩的时候，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，他永不改变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神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。妇人或许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神却不忘记他的儿女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。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当我们天天依赖神，信靠仰望他，心灵就能安稳舒畅，而当我们不再疑虑，就能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但几时怀疑神，生命就几时枯干停顿，结果应当勇敢前行、奋发进取的热情被疑惑的波浪给掩盖，不但亏欠神的荣耀， 个人灵命也饱受亏损，所以应当小心预防，不容任何事使自己与神阻隔。灰心是生命成长的痛苦之一，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，没有灰心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尤其当我们用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而不是神在做什么来评估自己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灰心了。灰心不是停止工作，而是停止的盼望。撒旦很多时候不需要我们犯罪，他只要我们灰心就够了。在撒旦的仓库里，储蓄着许多种子，可以撒在人们心里。其中灰心的种子比其他种子更多，因为灰心的种子随处可撒，而且生长茂盛。撒旦知道只有一个地方不能种下灰心的种子。有人问，什么地方？撒旦很忧愁地回答，就是乐观之人的心里。撒旦最忌惮的是喜乐，因为喜乐容不下灰心。撒旦无法压制一个喜乐赞美的信徒。信心叫你喜乐，灰心叫你忧愁。信心叫你求生，灰心叫你求死。信心叫你说成了，灰心叫你说罢了。因为灰心的人，虽然他还是来聚会，还是来服侍，但他里边已经枯干了，他的离开是迟早的事情。信心给神开门，灰心给神关门。信心让神做工，灰心让神停工。信心抓住神的话，灰心放弃神的话。信心得着神的应许，灰心失去神的应许。信心带来生机，灰心带来危机。信心克服逆境，灰心屈服于逆境。信心向现实昂首，灰心向现实低头。信心不看环境，灰心常看环境。信心不是冒险，灰心却是危险。信心叫你继续向前，灰心叫你半途而废。信心说大有可为，灰心说大势已去。信心叫你立稳，灰心叫你动摇。信心叫你壮胆，灰心叫你胆怯。信心叫你振作，灰心叫你颓唐。信心叫你殷勤，灰心叫你懒惰。信心叫你强健，灰心叫你衰弱。信心叫你活，灰心叫你死。信心发出赞美，灰心发出怨言。信心引进成功，灰心引进失败。这是一位爱主的主仆邵旭弟兄在他书里所写的勉励信徒的话。他说，成功失败就看你的心如何。信心是对神的活泼毫不保留的信任，灰心却一直嚷着说不值得。信心看见神，灰心看见环境。信心看见应许，灰心看见现况。神未曾应许我们免于苦难，而要我们在苦难中借着苦难得胜。魔鬼叫你灰心，因为灰心具有很大的传染力。灵修短文里提到那位保险从业人员查理·琼斯说，我会灰心，但我绝不让人看见，因为我不愿意灰心在人群中散播。没有信心的十个探子窥探完迦南地以后，他们所讲的丧气的话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群体。保罗劝帖撒罗尼迦教会要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。灰心最大的解药就是神的同在。耶稣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成为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软弱想放弃时最大的鼓励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跟神立约的那天起，他就与你同在。神若帮助你，谁能抵挡你呢？神的拯救不是叫你躲开苦难，而在苦难中你能经历他赐给你的得胜。 你可以不灰心，因为无论事情怎么发展，主都没有离开你。他曾应许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不要让灰心成为你生命的终点，停在这儿了。无论光景多么不好，都要求神恢复你对他同在的信心。当你重新看见神，那灰心就不再是终点了，而将成为信心更成熟的起点。彼得可以在水面上走，只要一直看耶稣，但他一开始看风浪，就立刻往下沉了。撒旦最厉害的武器，就是转移我们的焦点，让我们失去盼望。何时我们恢复焦点，那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，就成为我们的力量。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，灰心时最容易忘掉的，就是神一切的恩惠。神没有保证事情立刻改变，但他保证他的恩典一定够用。苦难是信心的显影剂，危机最能显明我们里边真正的光景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。灰心的人最需要的就是重新遇见神。19世纪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亨利·赖特，他把一生奉献给主，在侍奉主的过程里屡经挫折，身体也不好，晚年在一个偏僻穷困的渔村服侍。那些渔夫无知又粗暴，经常给他带来困扰。那时正接近他传道生涯最后这段日子，教会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很多纷争，信徒间彼此恼恨。他一生爱主，服侍主，但所做的仿佛被信徒的仇恨给抹灭了。他一生的侍奉好像过眼云烟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在这儿祷告过、侍奉过、生活过似的。有一天，他悲伤地看着落日渐渐西沉，港湾里的船影逐渐模糊，感到这就像他的人生。在夜色中，拖着有病的身体，他心灰意冷地坐在书桌前。书桌上的圣经正好翻开在路加福音第24章，赖特牧师他拿起圣经，随手指着一节经文就读了起来。他低声地读着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来。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赖特牧师默想路加福音24章29节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想到对他的一生来说，时候确实已经晚了，似乎没有希望了。当事工、健康甚至连生命都即将结束时，到底还有什么会留下来呢？但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，这句话却深深感动他。他突然明白，当所有的都消失以后，剩下的不只是一无所有的他，还有耶稣。主耶稣愿意与他同住。他明白了，耶稣所爱的、所接纳的，正是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能为主做什么。他已经尽他所能，献上所有。他的心不应当疲倦灰心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拿出一张纸，写下心中的感动。只用了几分钟就写下了《与我同住》这首诗。这首诗歌成为很多人的祷告跟安慰。灰心的人不单需要情绪恢复，更需要属灵的成熟。对神有信心不等于没有情绪，而是让神的真理比情绪拥有最后的发言权。定睛于世界，你会因为眼见的光景失望；注视内心，你就会因为多忧多疑而沮丧。但若仰望基督，思想他的得胜，你的心就可以得享安息。聆听主的声音，不要陷入盲目的悲观。主完全清楚你的处境，他与你同在，他会指示你该如何行。你要把你的重担都卸给他，他必顾念你，抚养你，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主耶稣自己不灰心，也不丧胆。在忍受罪人顶撞的时候，他不喧嚷，也不扬声。他的心柔和谦卑，让我们效法主，跟随他得胜的脚踪行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我的心哪》。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你信赖天父，知道父没有撇下你独自在这里。我们灰心是因为没有好好思想你，甘心负你的恶，学你的样式，以致丢弃勇敢的心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愿主扶持我们，使我们专心敬畏你。愿你继续对我们心说话，叫我们用信心胜过世界。当灰心在我们心里大声叫嚷说不值得信的时候，求你堵住他的口，以你的喜乐充满我们，求我们拿起你的应许，打开所有灰心城堡的铁门，走出忧郁，重获自由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